甚至呢，领受到圣灵的感动啊，要把破除咒诅啊。我们前三个礼拜已经讲了破除咒诅，今天要讲到一个叫自我释放。但是这个自我释放其实就是堵住破口，那也就是要耶稣基督全然掌管。所以呢，跟我们刚才我们领诗的人啊，他所领的诗歌，虽然他领的诗歌是讲的比较大一点的神的国度啊，但是呢，其实神的国度从哪个地方开始呢？就是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一直在讲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你跟我今天活在美国，活在中国，活在台湾，我们每一个人在这种地上的国度的时候，可是我们却是属于神的国。那在这个 地上的执政掌权者，他们不见得认识耶稣，他们不见得他们所制定的法律政策是跟耶稣基督看齐的，他们不见得会这样，但是我们却是这样。那我们的心态跟执政掌权者的心态很可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他们的 agenda，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看见，他们要治理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我们在美国看得很清楚啊，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哦，这两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totally different。一个要加税在富人，哦，你赚的越多我要扣很重的税。一个人说不是，我们要祝福有钱的人，让他们可以投资做生意。那所以一方面要减税啊，一方面要增税啊，一方面呢就是要这个 welfare 啊，这个要善待穷人啊，要帮助穷人啊，所以他花了很多福利金啊。那一方面说不行啊，他们这些人都太懒惰了，你要制造工作机会让他们能够上班，然后可以养活自己。 那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政策。所以你看民主党总统当选的时候，哇，福利发了一大堆，所以呢这个国库就一直在花钱。现在美国是负债全世界我不知道是第一还是第二了。那你看到那个共和党的时候，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的，哇，你要赶快制造机会。像美国现在的川普总统，他就说 I want America great again 啊，这当然是抄雷根总统啊。雷根总统他当初的口号就是说 I want America great again， 结果这个号召呢，哎，他就自动减税，刺激经济，把美国的什么就业机会就增加了。所以呢，现在现在川普很厉害啊。现在的我们全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到 3.5% 了。以前我们才在讲说快百分之十几了。你在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他们说没关系，反正发钱嘛，你失业没关系哦，好，政府救济你嘛。你当然从一个方面来讲说 it's good， but on the other hand， 你也在制造一些懒惰的人。那川普不一样，不行，你要把 manufacturing 所有这些制造业通通拿回来。哦，从拿回来，然后怎么开始怎么样刺激经济，对不对？我们做 business 哈，有开公司的人，哇，他现在税从多少35%减到多少15%，从35%减到15%，哇，他会不会有多余的钱？他多余的钱干嘛？不是放在口袋里面，多余钱继续投资，继续怎么样，继续翻转经济。所以你看到这个两个 two different things，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神国的人。你跟我都是属耶稣的，你跟我的看见就是跟当地政府不一样。你今天住在中国，中国有他们的 regulation， 他们有他们的规则，住在台湾有台湾有的这些规则，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是天国的子民。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住在哪里，你两方面都要注意。美国有美国的规矩，中国有中国的规矩，台湾有台湾的规矩，但是你是属耶稣的人，你就有不一样的看见。那么今天我要帮助大家打开一个新的看见， 就像我们今天唱的歌 New Vision New Insight， 要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国度，其实世界上的国度，我们从圣经的历史上来看，你碰到一个好的王，哦，丰盛；你碰到一个不好的王，哎呀，糟糕。在这个地方，你看到历史好像就是一个 cycle， 一个什么，一个过程，而且是重复的。好的王就很兴旺，坏的王就很糟糕。好的王敬拜上帝，坏的王不敬拜上帝，去敬拜偶像。还有你看到他这样子的一个什么，一个周期，好的坏的，好的坏的，好的坏的，好的坏的。那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你以前可能都是跟人家去拜偶像，去算命，去做一些你不认识神的时候做的事情，但是当你一认识上帝的时候，现在摆在你面前就是两条路，你是跟世界上的国家他制定的政策，他的道德观，他的世俗观是一样的，跟他 synchronize， 还是说不是，我虽然活在世界上，我还是要跟着耶稣走。所以我们今天唱的歌紧紧跟随，紧紧跟随，不要放弃。我们在唱的歌就是说，你要跟随的是耶稣的道路，不是跟着奥巴马或是跟随川普，不是，是跟随耶稣。啊，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看见。那么我们再讲实际一点好了，我讲说，哎呀，刘牧师你讲的都是国家大事，我们现在讲个人，我们在个人方面有什么不同呢？个人方面，我们的仇敌，他的名字叫撒旦。他这个撒旦跟你跟我完全是唱反调，他要把你引到世俗，他就成功了。他把你带离上帝的道路，他就成功了。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这种拉扯当中。那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耶稣说，我给你们权柄。耶稣说，我给你能力。耶稣说，我帮助你堵住破口。那我讲的是什么？我讲的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遭遇的事情，耶稣他怎么来帮助我。我们有两节经文哈，打在你周报上面，请打开周报第四页。我这个开场白七分多钟了，我们一起来读哈，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十九节，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已经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已经要释放。所以我把一些原文的时态放进去，意思就是说在天上要先做好，在地上才能做，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也就是说在 spiritual realm， 在一些天上境界，上帝已经做成了，我们才能做。 OK， 他给你权柄要先给你了，你才能够做。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我们的阿爸父他是先给你的，不是你求了老半天了，不是像我们佛教的背景，佛教的背景就是做了老半天来不知道有没有得到。他那个就是很标准的，就是积功德得到他的神给他的好处。哎，我们的上帝不是，我们的上帝很大方，你只要相信耶稣，我什么都给你，我先给你，然后他把上帝的恩典，包括恩赐能力先给你，你拿到了以后，我来去使用，我来去传福音，我来行神迹，哎，我来怎么？我来做上帝要我去做的事工。所以这些的事工是上帝给你能力，你才有能力去做。那其他的要靠自己啊，其他的像佛教的话，你要靠自己啊，努力啊，潜修啦，修啊修啊，修到最后也不知道修到什么东西，你的方向不知道。真正佛教叫做极尽涅槃啊！如果说现在已经跟人讲极尽涅槃，人家佛教他们也不知道是啥东西了。 急性电磁毛它的英文翻译很简单，英文翻译叫做 emptiness， 空啊，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的盼望在空，什么都是空。对不起，我们的信仰，我们不是追求空，因为他认为人生七情六欲太麻烦了，因为你有烦恼是因为你不够空。但我们的上帝他是给你丰富的，他给你一个盼望，让你用眼睛看到天上永恒的家乡。 Faith 就是信心，你要相信上帝是创造宇宙，这么好的东西是要给你住，给你穿，给你住，给你吃，它是丰盛，要把这个丰盛要给你。那么现在我们一个仇敌叫做魔鬼，他很坏的，你只要不听从，或者是你只要犯了上帝所说不可以做的事情，他就攻击你，有一个破口，但是这个破口会引致死亡，会麻烦的。那这个麻烦是到一直一直的在那边发生当中，在这种发生过程当中，你就说哎呀糟糕，我怎么碰到这种事情，我可不可以逃避呢？对不起，你没有办法逃避，没有办法逃避，我们这个仇敌太可恶，太可恶了。那么我们用很快的16章18节，他说我要把这个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那根据耶稣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特别把他的一票门徒，来，你跟着我走，走到一个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山，那个山上面呢充满了偶像，各式各样的偶像。这些各式各样的偶像当中，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他那个磐石上面都是偶像，各式各样的神。现在呢考证出来了，哦，就是山上很多神啊，偶像。他说他的教会要建立在这一些的偶像山上面。然后呢，阴间的权柄，就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那么他呢，我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彼得当然是代表使徒了，他不是说彼得他有天国的钥匙，不是，他这个钥匙有好多把，因为原文的钥匙是复数的，是多数的，所以呢他要给他很多把钥匙，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透过使徒的建造的教会，我们都有权柄。那我们有这个 key 就是代表权柄，因为你有这个钥匙你就可以开门嘛，就像我有钥匙，哎，我们教堂的门是关着，我来了以后就把它开了，哎，我就可以进来了。所以门代表一个 authority， 一个权柄。那么他说我把这个权柄给你了，我把这个钥匙给你了，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就是说你要开了之后呢，阴间的门本来是关着就被你打开了，或者阴间的门呢被你一打开呢，他就没有办法守住。守住什么？因为人犯罪的时候就好像给魔鬼开了一个破口，你一犯罪之后仇敌就可以攻击你，所以仇敌就在那个门口里面呢放了一个很坚固的门，他所塑造建立的这个门可能就是比如说拜偶像，比如说他是邪术巫术算命，所以他就建了一个门叫做邪术巫术的门，仇敌可以进出到你我的心灵里面来攻击我们基督徒，攻击世界上所有行邪术巫术。但是当耶稣基督说我给你钥匙，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一些门有权柄的黑暗的权势，当教会拿起这个钥匙可以冲破它的时候，阴间的门没有办法抵挡。换句话说，教会有力量可以冲破这个阴间的门，这个引人入死亡的门，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破除它。所以这个破口里面，我们要站立得稳，就像我们今天唱歌唱到，我们不要怕，也不要被欺骗。现在问题在世界上，很多人他问题是他被欺骗了，他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仇敌真的是很坏，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在天上做成了，他在天上他已经破除了，释放就是释放。所以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说，所有在地上被撒旦捆绑的，在天上已经命定要被破除。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你跟我有没有拿到这个钥匙？有没有拿到这个钥匙？然后你要去破它？我们有很多人说，没关系啊，仇敌好坏啊，哎呀，不要管他啊，就让他继续攻击好了。不是，我们真正明白了，就是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身上的捆绑要完全的破除。这就是上帝给你权柄，但你要不要用？上帝没有规定你一定要用，但是上帝说，你如果用的话，你捆绑的在天上早已经捆绑了，你释放的在天上早已经释放。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基督徒，你要不要 exercise， 你要不要使用上帝给你的权柄？你会使用的话，你就会全然得到释放；你不会使用的话，你就继续遭受攻击。所以弟兄姐妹，在一个牧师的角度，我要帮助弟兄姐妹，所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在什么地方被捆绑？你在什么地方还被黑暗的权势影响？我要奉耶稣基督帮助你，要完全的破除，完全的破除。那至于这些破口有一些什么呢？我们待会会，我们今天这个讲到这个东西，我就劝你们留下来哈。我们呢，如果看到以后说，哎呀，我什么破口？哎呀，刘牧师在这一次的讲道当中啊，今天人最少的时候，他讲了一篇这么重要的东西啊。所以呢，我相信我还要再讲个两三次，这个地方你可能会重复的看到。但是弟兄姐妹，破除是一个过程，跟你我的信心也有关系，跟我们恩赐恩纲也很有关系，但是基本概念是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破除仇敌在你生命当中的破口，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了，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在我的第二点，因为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他说：“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呢，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因为耶稣说：“哎呀，这个仇敌在我里面是一点地位都没有。”那我们要学习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完美的 perfect， 是我们可以追求的对象。我们要学习堵住我们生命的破口，免得撒旦有权柄进入我们里面。并且我们要拆毁魔鬼的建立的门，建立的门哈。那我比较我们知道的术语，就是要拆毁仇敌在我们生命当中建立的坚固营垒。如果你在哥林多后书十章里面讲的仇敌所建立的坚固营垒，这坚固营垒是很麻烦的事情。坚固营垒有很多的可能性，最可能的就是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我们在中国来的无神论，无神论就是一个坚固营垒，所以你要让他接受耶稣很麻烦。从台湾来的多神论，你要让他接受耶稣基督是独一真神，很麻烦，很不容易。但是这个坚固营垒是撒旦魔鬼帮助你建立的。所以呢，你像我第一次来美国1981年，有人跟我传福音，我就说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吗？我都是讲说 which one。 我们从台湾来的啊，庙很多，偶像很多，我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说他是独一真神啊？那个时候就里面就一个大问号，对不对？所以我的问题是独一的真神这两个字，那中国大陆来说有神吗？因为你已经从小就已经被教育成这个样子， OK， 那你这个就是一个坚固营垒，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你说有能力的哦，那我们中国有算命啊，哦，我们有什么历史历代的什么推背图啊，哦，各个朝代的兴衰啊，哦， 哦，我们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有风水啦，有奇门遁甲啊，有这个有那个啦，怎么你来了一个耶稣基督，奉耶稣之名就可以做一些好厉害的事情。哎，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开始就有一些坚固的营垒，我们有一些人门是被仇敌把握住的，就让你有这样子的思想，你就落在那个里面。再来我们讲我们的身上的事情，我们身上有些人有上瘾的，上瘾的是不是一个仇敌的坚固营垒？ Yes， 我们现在呢，全世界每一个人，我不知道，我们在美国每个人都有一支这个东西，对不对？那请问你花在这个时间上有多少？很多啊，对不对？我们花在电脑上面，我们花在这个手机上面的时间远远超过了读圣经啊！叫你读一篇诗篇，跟叫你看一个笑话，你要做什么事情？你会被它吸引去。那这个吸引的东西也是一个坚固营垒，它让你怎么样？它让你不去看你应该看的什么东西，它不要让你去读神的话，它要让你去。那世界多花花世界多好玩啊，了解我的意思吗？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坚固营垒。那你要不要破除啊？你需要破除啊。那我们先跳到最后面，最下面，耶稣呢要我们胜过邪灵，他已经给我们权柄了。我们一起来读路加十章十九节，好不好？我们集中起来，来，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可以害你们的。 OK， 好，你有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那问题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去践踏蛇和蝎子。当你知道我们当然从小到大了，除了很少数的人，你碰到蝎子你碰到蛇，你会不会就想一脚把它踹死？哎，有些人就说哎呦怕死了赶快跑，有没有？当然有啊。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说一个小蛇啦，如果说这个小蝎子啊，你会不会用脚把它踩死啊？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挑战，他给你权柄的，你要不要用？我们说我们要用，感谢主。那我们有四项，第一个，首先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顺服上帝，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上帝。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人哦，有一个毛病，喜欢把问题推给别人，那是他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就像在伊甸园里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伊甸园亚当犯罪，是谁先吃生命吃善恶树的果子呢？是夏娃。所以呢，那亚当就说啊，是他拿给我吃的。那夏娃就说哦，不是，是那个蛇引诱我吃的。那可是在这个故事上面，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你做的事情虽然是被骗，虽然是被诱惑，但是谁负责？是骗人的负责，还是我自己要负责？哎，我自己要负责，了解吗？你不能说在审判的时候说，哎呀，都是那个牧师害我的，或者说某某某某什么人害我的。 No， 你要为自己负责任。 了解这个意思吗？好不好？兄弟们，请你跟旁边讲说，你要自己负责任，你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你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OK， 那这是很重要的，好不好？你不要说都是他害的，都是他害的，他是骗我的，都是他怎么怎么，不是不是不是。弟兄姐妹，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好不好？了解吗？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那第二个，你要询问圣灵，找出自己破口造成原因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有没有给仇敌合法的权利，有一个 legal right 给他？那么他这些的 legal right 就是什么？我的罪性，包括什么？大家说苦读、嫉妒、增进、淫乱、毁谤、不饶恕、有创伤的经历、不当的衣服啊，这个我待会会讲。那么这些都是你 possible 可能的破口，这些破口仇敌就来攻击，仇敌就来建立他的合法权利，给他的坚固营垒，他就建立一个门。好，第三，你要关闭破口，认罪悔改，断开废除与邪灵之间的关系或盟约。比如说算命啊，就 就是邪术巫术啊。我们华人哪一个没有算命的？我真的找不到几个，我都不知道被算了好几个命啊。我以前我妈妈啊，花了一大笔银子把我算流年命，你知道吗？没什么，我那时看了一下，我说哦天哪，把它当笑话看了。那个时候还不能信耶稣，现在呢，现在我就找不到在哪里了。哎，我是流年哎，我花了好多钱哎，感谢主哈，啊，奉耶稣名要破除 ，OK？ 哎，因为如果你相信的话，你是不是就落在邪灵给你的范围里面？了解这个意思吗？你知道我们算命的人哦，对我们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有些人小孩子生出来，他说他会克父母的命，他说啊，我要怎么解？送人呗。所以有些小孩子就这样被送走了，了解了吗？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哎，你说这个小孩子将来长大以后说，哎，我原来是有克爸爸妈妈的哈，哎，我就被送走了，了解这个意思吗？我这次短宣去，我在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姐妹就要问我，我就说我就是从小被送走，我长大了以后，我的养父养母告诉我。我说是不是因为你是女的？他说不是。我说是不是什么其他原因？都不是。我说是不是因为生活拮据没办法养你？都不是。他们家的弟兄姐妹也多，都是在农村里面，生了好多。但是他就是他被送到别人家去，别人家也都是有弟兄姐妹很多的，也不差他一个，也不多他一个。被他呢，整个的生命他在一个卡在那边，我爸妈为什么不要我？所以这个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创伤，而且这个创伤是很重的。他问我说：“牧师，我该怎么办？”我说：“你反正就原谅他们嘛，饶恕他们嘛，然后呢，多跟他们沟通嘛。”他说：“我才不要。”所以他对他的父母已经有恨了，他的恨呢没有办法解决的。我说：“你有饶恕他们？”我说：“他说有祷告饶恕，可是。”这个结还在那个地方，他没有办法突破。我说你还在不饶恕，你要赶快破掉这个不饶恕，但是很难。那为什么呢？我爸妈为什么不要我？这个就变成他整个生命当中一个什么，一个没有办法突破的。我说那你就去问他们嘛。我那时候就想到说，也许他们当时算命就说你克父母啊，所以就把你送走了。啊，这如果说你能够了解他们当时的想法的话，你就会比较好过。他说好。不敢问，也不要去问，所以就变成了一个鸿沟，你知道吗？没有办法去跨过去。所以当他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他怎么样？创伤的经历，这个创伤的经历，仇敌就阻碍他得到上帝的祝福。虽然他信耶稣了，可是他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跨出饶恕的那一步。所以我说，你有没有跟你爸爸妈妈？我说亲生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在联络？我知道他们住哪里，我知道他们是谁，但我没有跟他们讲过话。我说，哎，我说写个短信跟他们讲嘛，啊，要跟他见个面嘛，见个面又怎么样嘛，都问个清楚嘛。但是他不要，就是有不当的魂结依附的时候，你看我们有看到哈，不当的性关系很麻烦哦，因为透过性关系。那个人身上一些脏的东西，或者身上一些不对的东西，他就传给你了，他就会传给你啊。这个在我们有一些的释放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很多。还有人爱看恐怖电影，恐怖电影最麻烦了，因为恐怖电影都是凶杀，都是那种吓人的，那个吓人的灵就会到你身上，所以看恐怖电影就麻烦了，很容易遭受到。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不要当要这种不当的魂结依附。魂结依附，我们在以前的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的人从小没有父母的爱，没有姐姐长兄的爱，所以呢，他到教会来的时候他就找一个非常的依附，了解我的意思吗？他就什么？他就需要有一个人照顾他， 他就需要怎么样？他就需要一个姐姐，他需要一个哥哥。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依附，这叫做不当的混结。对，弟兄姐妹，如果你们需要我或师母的话，我们绝对没有问题，你们不要怕，我们尺度把握得很好。我跟师母的经验很多，真的，我们不怕你来负责我们哈，我们绝对不怕的哈，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不一样，好不好？弟兄姐妹，第四个，你要命令邪灵离开，夺回我们生命的属灵权柄。最后一项是最重要，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中间那个，好不好？我们就看到哪里，我们就破除到哪里。Amen。哈利路亚，来，我们来看哦，为什么仇敌有通道可以进入我们心中，而我们的破口在哪里？请看第一个，我把它 underline 划线。第一个，违背神的命令，可能是你自己或是祖先做的啊，比如说拜偶像。在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哪一个没有拜偶像？你要往上数四代哦，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十诫的第二诫讲得很清楚，你拜偶像有四代，四代往上算，总共30个。你30个祖先当中，有一个拜偶像，你就满了，你就怎么样？你就是被邪灵攻击的目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把它破除，好不好？那拜偶像是邀请邪灵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或者是有些人啊，像我小时候，我的二哥啦，他已经过世了。我的二哥有一次，不知道是遭遇到什么问题，我爸妈就把他献给了偶像做干儿子。哦，对不起，是他过世之后，我妈妈去拜，然后他们说，哦，他在阴间受苦啊，那怎么样破解啊？破解就是把他献给某个偶像当干儿子，就这样献过去了。到底有没有怎么样，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但我知道那是仇敌欺骗人啊，弟兄姐妹。但是我所知道的很多的朋友，他们怎么样，小时候就是被献给偶像，他说这可以保平安啊。可是弟兄姐妹，这个要破啊，你等于是把邪灵邀请到你家来了，邪灵把他邀请到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破除？哎呗，好，弟兄姐妹，我们去举起你的双手啊。看到这样，我念一句，你跟我念一句，好不好？我奉耶稣基督宣告，我自己或我以前30位祖宗，如果有拜偶像的，或是把我献给偶像的，我奉耶稣基督名，我承认这些祖宗的罪，我愿意悔改，从我这一代开始，再也不会有这种事情。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堵住这个破口，我要命令邪灵完全的离开，夺回我生命的权柄。奉耶稣基督祷告，阿们。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邪术巫术，比如说算命、风水、奇门遁甲、秘术啊，我们南洋的降头啊，你听过没有？这个跟邪灵有没有挂钩？有挂钩。我以前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先生就是专门降头下降头师，后来他们离婚的。这姐妹告诉我说，我的那个前夫啊，他下了一个降头在他的身上，他不能睡觉，完全不能睡觉。他唯一可以睡觉的时候，到教堂里面，牧师一讲到他就睡觉。我说那也不错啊，听起来很有趣啊。但是呢，他没有办法睡觉，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在聚会，他说他聚会，他说没有办法专心，讲什么圣经他没有办法专心进去，他被下降头。所以后来呢，我们在为他祷告，没有用，因为我那时候传统教会。后来他就离开了，离开到了一个美国的灵恩教会去。他说他在那个美国的灵恩教会呢，他的牧师呢，花了一个月，每天他在地上滚过来啊，滚过去啊，滚过来啊，滚过去啊，终于赶出去了。 他完全的这个示范，所以他知道邪灵是很厉害的。但是那个美国的林恩的牧师奉耶稣基督 exercise OK 持守上帝给他的权柄，就把那个降头给破除了，所以他的破口就堵住了，所以他就好了。就感谢赞美主。所以如果我们以前有行邪术巫术的，包括算命的，包括一大堆乱七八糟，举起你的双手，我们来破除。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宣告我的家人或者我自己以前有算命的，看风水的，奇门遁甲的，秘术的，降头的，跟这些有挂钩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耶稣基督里面破除，十字架挡在所有的破口当中，我要站立得稳，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这所有仇敌的门，命令邪灵离开，关闭破口，夺回我们生命的权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第三个，性犯罪，这个很麻烦，这是为邪灵打开门户。例如婚姻以外的性关系，这不是上帝的旨意，邪灵会透过不同的性伴侣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啊，弟兄姐妹，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就是同性恋。同性恋有没有贞操？没有贞操观念，所以他们说要婚姻啊，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说平均一个同性恋他的性伴侣，我不知道，一生当中有人开玩笑几百个。哎，你要知道这种性关系会把人身上的所有邪灵就会透过性关系传到另外一个人身上。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最麻烦的，所以我们要 clean up。 那么这些性犯罪的，如果是你的祖宗三十个祖宗当中他们有一个人犯，你会不会受到影响呢？答案是是的。为什么？因为以前的拜偶像跟性关系是很有连结的。以前他们去拜偶像，在迦南，在旧约的里面，他们拜上帝就是跟妙计发生关系。所以你的祖宗三十个有一个人是犯奸淫，等于是把邪灵带进来，而且他会怎么会影响你？为什么？因为淫乱犯奸淫就等于是拜偶像，这是圣经上讲。因此呢，他一样也是有世代，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再举起你的手来，我们要堵住这个破口。奉耶稣基督宣告，我或者是我以上的三十个祖宗有性犯罪的，奉耶稣基督堵住这个破口。我承认他们不对，求主祝福我，挪去这一切的咒诅，我要破除邪灵的攻击，命令他离开，夺回我生命的属灵权柄，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请放下。再下来，习惯性的罪行 repeatedly 在做，这个我觉得我们最多人做的，比如说骂人，仇恨，你心里面是不是还在恨一个人？我最近常常跟时间跟我妈妈，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在养我们的时候，曾经跟有一些人，因为我的母亲觉得她被人家看不起，她觉得很怎么讲，很愤怒，所以我就说妈妈饶恕他们吧。所以我现在抓紧机会，每次跟妈妈见面的时候，就跟她讲说，我们来饶恕那些我们以前的邻居朋友吧。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6月25号就要再飞下去陪我妈妈十天了，因为我哥哥我姐姐他们很辛苦，他们都住在他的附近，常常去照顾他， 就他们这次说，哎呀，他们有十几天不在，我说那当然啊，义不容辞，我也要去陪陪他们啊。但是陪陪他不是他们了、啊，他我妈妈已经92岁，啊，所以行动也不太方便，所以呢，我也常常去他那儿，爱坐轮椅，我就到处带着他逛街，他挺有意思的。那我妈妈头脑很好，还记得很多事情。所以很感恩哈，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一起来饶恕，把一些的苦毒，把一些被伤害的，我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帮助他处理掉这些东西，不让邪灵再来怎么样，再来攻击我的母亲，好不好？弟兄姐妹，还有什么上瘾？这些习惯性的罪行，也会招致到我们被咒诅，被邪灵攻击，好吧？弟兄姐妹，举起你的双手。哈利路亚，我奉耶稣基督名宣告，我如果有习惯性的罪行，例如骂人、仇恨、不饶恕、苦毒、容易发怒、容易被伤害、上瘾，我奉耶稣名主啊，我承认我有这些问题，我奉耶稣基督名关闭破口，宣告我与邪灵之间的关系废除，我命令邪灵离开，夺回我生命的属灵权柄，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们。好，第五项是创伤伤痛，比如说亲人过世，严重受伤，就是意外事故，亲人过世在我们中国人的家庭里面最有影响力之一了。我在13岁的时候，我的外婆过世，哦，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死亡。我的外婆就躺在桌子上，还没有入棺，大家她刚过世，哦，我就看着她，那个是对我13岁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我那个时候才说，哦，他死了，什么叫死了？死了就是说你要跟他讲话啊，要碰他，他没有反应。所以那个时候对我一个很小的一个心灵里面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我的阿嬷，我的祖母，我的外婆啊，走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想说，他去哪了？我还不能够见到他。我那个时候就想了很多。我那个时候想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们以前家住的旁边有一条大水沟，我就在思念我的外婆，我就会怎么样，有些时候我会做梦，就梦到掉到那个大水沟里，然后一直往下沉，沉到世界的另外一端。那个时候当然就是很思念他，可是那个时候思念的时候是非常痛苦，很痛心，因为我的外婆是小时候跟她常常是睡在一张床上面，而且她很喜欢喝酒，然后我有一个使命啊，要睡在外面，不让她翻身过来，防止她晚上偷偷起来去喝酒。你看我跟我外婆的关系是这样，但她真的，我跟她关系是很好的，可是她走了，可是走了之后呢，你知道这真的是。喊他，他也不应。那个时候才真正的理解到死亡的可怕。所以我在那个小小的心灵当中，我就开始对死亡开始害怕，就开始觉得说，哇，这个死亡，然后才知道人家说，原来生老病死这一关你没有办法逃过。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一关，然后呢，你的亲人呢？在旁边啊，就看着你，你也不能做什么东西，然后就看着我的外婆就这样入了棺，然后就抬走了，然后就安葬了。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很难过，很伤心。那我还好啦，我男生啊，还好，我一下就过来了。那有些人我知道，父母的走对他的影响太大了。简直没有办法过活，所以弟兄姐妹，像这种创伤、意外事故、母腹中的伤害、 离婚、哦、还有言语暴力、家暴、坏人的行为、被冒犯人的情绪受影响，哎哎，邪灵就会进来。比如说我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走出来的话，我很可能那种死亡的阴影就来了。哇，那个时候怎么办？你受到的创伤或是一个意外事故，本来一个大好前程，一个意外事故，断了腿断了脚，那你在一生当中就要拄个拐杖，那怎么办？还有医生要坐轮椅，脊椎断掉了。上次读到一篇故事，就是一个跳水皇后跳，哎，糟糕，跳到游泳池边上去，就整个人瘫痪了，怎么办？手脚全部没了，麻痹了，他只好用他的嘴巴来画画。哎，你看到他，哎，有创伤啊，很痛啊。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心情受到影响的时候，邪灵会不会借机来啊？上帝不爱你啊，上帝没保护你啊，还是某某人没有做好他的责任啊？你是不是会把一些的情绪就发在别人身上？会不会？会啊。哎，意外也是一样啊。哎呀，那天早上要是没有跟太太吵架，然后出去撞了一个车，哎，糟糕，那怪谁？啊，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创伤，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自己就有一些的情绪上的反应啊。有人离婚，有人亲人过世，包括自己的太太。在美国，我看过一个 statistic。就是夫妻两个人有一个突然走了以后，另外一个他 survive 不了多久，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记录是这样的，如果说是正常的死亡那还好，没有问题，因为怎么他是很预期的。他突然死亡，哎，糟糕，另外一个很难过，很快就走了。所以很快像这一些的伤害，弟兄姐妹，从今会不会借机攻击你呢？会。所以怎么样？你要把它堵住破口，命令邪灵离开。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的被冒犯的人情绪会不会受影响？会，会受到影响，会觉得这个世界上不公平啊。哎，我的这么好的一个配偶他走了，上帝你太不公平了，就开始埋怨起来。那弟兄姐妹，这些事情会不会？会。有些人母父受伤害，他被生下来以后不受欢迎，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生下来就被爸爸妈妈送走了，他的那个创伤在那个地方他没有办法送过，所以当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抱怨埋怨。所以弟兄姐妹，这些要不要破除？绝对要破除，好不好？弟兄姐妹举起你的双手来，啊，奉耶稣基督名，我要奉耶稣基督名，对我过去的受到的创伤伤痛，不管是亲人过世受伤意外事故，还是母父的受伤婚姻，还有从小的言语暴力、家庭暴力、坏人的行为，这一些我要奉耶稣基督名，我要饶恕那些对我不好的人，或是饶恕那些我埋怨的对象。我承认这一些都是我不应该的，求主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我要废除与邪灵之间的关系，命令邪灵离开，夺回我生命的属灵权柄，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第六项，创伤之后的反射反应。因为我们受创伤以后，你自己会不会想保护？会不会？会。会不会筑墙？会不会？会。你会不会拒绝人或批评论断人？会不会成为一个内在视野？会啊。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故事啦，他的故事是这样讲的。那有一个人，他本来是很和善，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有一天，有人当街抢了他的东西，他突然之间就非常的愤怒， 那个愤怒起来了以后，他开始对人已经不再好了，他开始对每一个人都疑神疑鬼了，他的反应，他的愤怒，甚至碰到那些在抢劫的人，他还预备了手枪，不，下一次碰到这种人，他一定把他拿枪打起来，把他吊死。那你就看到，就是说他这种反应呢，一个是一个，你可以讲说他是一个反射的反应，啊，了解这个意思吗？那有些人他可能从小被欺负，语言暴力，他有个内在世界，内在世界，好，比如说对爸爸妈妈语言暴力，还有内在世界，我以后再也不要理我爸爸妈妈，所以他长大离开家以后，就再也不跟爸爸妈妈联络。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你的反应嘛，你要保护自己，所以呢，你就内在世界，就是说我不要跟你任何的来往。那么这基本上呢，就是什么？一种创伤以后的一个反射，反射的反应。那么你的心刚硬起来之后，魔鬼就进来。有些人小时候看见爸爸妈妈在他还没有长大之前，爸妈离婚了，离婚了，从此他就跟爸爸或跟妈妈住，住完了以后呢，他有一个内在世界，我以后永远不结婚了。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他们两个人常常吵架，然后根据他们的心理学的他们的调查，他们是说小孩子在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离婚的时候，通常他又认为爸爸妈妈离婚是因为他的关系，虽然可能他也不承认，但是他心理上会这样子感觉到，就是说我爸爸妈妈是因为我的关系造成，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创伤以后的反应，所以他怎么样？我以后不要结婚，免得我也经历他们那个很痛苦的离婚，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他有一些的创伤以后的反射反应，有一些的内在誓言，拒绝人或论断人，自己就把自己筑墙，保护自己，包围自己。好吧，弟兄姐妹，我们把手举起来，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如果我以前有创伤以后的反射反应，想保护自己，自己筑墙，转为拒绝人或批评论断，或有些的不当的内在誓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在灵界里宣告无效。主啊，我对那些批评论断的人，求你赦免我，求你堵住这个破口，我要奉耶稣你命令邪灵离开，命令夺回我们生命的属灵权柄，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第七项，最后一项，寻找依附人或事物，不当的灵魂的连结，比如说失恋，有一方失恋了，被抛弃的一方还是在想念着对方，会不会有麻烦？有麻烦。你常常去找那个人，人家说我们已经分手了，你干嘛还这样呢？他抓着不放，他这是一个魂结，收态还是在那个地方。那离婚呢？背离的人很痛苦，但还是想要挽回，他就是有一个不当的魂结哈。啊，亲人死亡之后，还是有不当的魂结，他还是想念。那情绪上你需要依附某一个人之后，那比如说长辈过世啦，悲痛之余，情绪上对他们思念过于，就是太 attached to it， 太依附了他们，还有过早去世的小孩，对宠物啊、性伴侣啦、色情影片啊、药物啦，也产生魂结，说不能没有这些东西。那么当你说你不能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邪灵会不会来攻击你？ Yes， 邪灵会来攻击你。所以不当的依附 就是混我们叫做收胎哈，就是一个魂结哈。当这个魂结的时候，会不会让邪灵进来呢？会的。所以弟兄姐妹，最后一项了，我们举起双手来哈。啊，奉耶稣基督名宣告。如果我有依附人或事物，把它有不当的魂结，我要奉耶稣基督名在灵里面宣告，破除，不让这些再影响我，我要转向耶稣基督，他才是我的依靠。奉耶稣基督名破除这些的影响，命令邪灵离开，夺回我们生命的属灵权柄，让圣灵来掌管我，行走在耶稣基督喜悦的道路上。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请放下。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边了，讲的有点长哦。那我觉得我可能在某一些部分可能还要再多讲一些哈，但讲完这些以后呢，我们会 back to normal， 会回到比较正常的，因为这次圣灵就是让我去讲关于怎么样自我释放，这是我们自我释放的一个策略。我相信你们当中可能现在有些人很需要，所以我才会讲这些啦。那我们就顺着圣灵的感动，让大家起码你说哦，我要自我释放怎么办？那起码你有这一张，打在你周报上的周报，那你就可以照着做哈。好。